感谢神，接着我们要以聆听信息敬拜神。今天信息经文有两段，在民数记32:1-5以及25-27，我来念给大家听。民数记32:1，吕遍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大路、底本、亚谢、宁拉、西实本、以利亚利、士班、尼波、比稳，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放牧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加德子孙和吕遍子孙对摩西说：仆人要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我们的妻子、孩子、羊群和所有的牲畜都要留在基列的各城，但你的仆人凡带兵器的都要照我主所说的话，在耶和华面前过去打仗。第二段没了 ，OK。感谢神，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涂伟文老师，主题是不想过河的人。我们将时间交给涂伟文老师。
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在民数记整个32，但是因为经文很长，所以我们刚刚读经只有读其中的两段，所以在一开始，我想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段经文的一个结构跟情节。民数记32是一个旧约的叙事文，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故事，不过这不是虚构的故事，这是一个在历史当中真实发生的故事，一个历史的记载。那这一段叙事的这个文体呢，是由许多很多次的对话所组成的，而在这些对话当中就让我们看到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在这个对话里面呢主要有两方，一方是吕遍跟加德支派，另一方则是摩西。那在这个对话的一开始，是吕遍跟加德支派他们向摩西提出一个要求，说河东这里很适合放牧，我们希望在这边定居，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过去约旦河了。那摩西听到这个要求，摩西的回复是警告他们，如果你们执意这样做，你们会让以色列再次面对上帝的愤怒，上帝会再一次的将以色列人撇在旷野，让你们不能够进去得地为业。摩西的提醒和警告，两个支派听进去了，所以在下一个段落，在16开始，他们提出了另外一个好像是个折中的方案。他们跟摩西说：要不然这样子，我们把我们的妇人孩子留在河东，我们为他们筑城，我们把我们的牲畜、羊群、牛群也放在这里，为他们围垒保护他们。而在我们当中能够拿兵器的，要跟着其他的支派弟兄们一同过河，我们在那边一同征战，甚至我们要跟你们一起打仗，直到你们都得地为业为止，我们才回到河东。面对这个方案，摩西似乎答应了，但是摩西在这个答应当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摩西跟他们说：你们必须要按照你们所说的切实的做到，你们必须要履行你们所发出的诺言，你们才算是在上帝面前没有罪。不然的话，你们如果说了却不愿意照着去做，这个罪恶必定会追上。 两个支派听见摩西非常坚定的一个警告，他们再次的回应，我们愿意照我主的吩咐去行。但是他们也再次的强调，我们希望把妇人孩子先留在河东。听到加德、吕便两个支派的回复，也许摩西希望将这个事情放到公众当中，让他们再次的向众人显明。也可能是摩西因为自己已经年纪老迈，或许他看不见接下来的情况，所以下面摩西所讲的话不是单单对这两个支派有说。二十八节，摩西是把以色列这些新的领袖以利亚撒、约书亚还有众支派的族长召聚来，把这个两个支派的请求交托给他们。摩西嘱咐他们，如果接下来这两个支派的确按照他们所说的拿着兵器在耶和华面前过河去，和你们一同征战，一同得地为业，那征战完他们就可以回到河东，在那里享受他们的地土。倘若他们不能够履行他们的诺言，那你们就要把他们带回河西，让他们在你们当中跟你们一起得地为业。摩西在众人面前再次的强调这个条件，然后加德、吕便两个支派也再次的在众人面前重申，我们愿意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去行，而且他们也再次强调，我们希望留在河东。故事的最后，就在吕便、加德两个支派坚定的允诺必定会按照他们的誓言而遵行，然后摩西就将地分给了两个支派，甚至还加上了马拿西半个支派而结束。整个经文读下来，其实它的结构并不那么复杂。我们看到整个情节开始于两个支派提出一个要求，而这个要求仿佛带来一个冲突，这个要求带来摩西心中的一个紧张，这个要求带来摩西一个严肃的提醒和警告。而接下来的情节发展就在两个支派跟摩西的对话当中不断的折冲沟通，然后找出了一个合适的方案，然后双方允诺按照这个方案一起前行。各位，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情节看下来，似乎这个圣经在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学习像摩西一样面对危机的一个处理方式，或是这个经文可能在教导我们像两个支派一样，我们如果提出一些计划要求被拒绝了，没关系，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总是我们可以透过谈判协商找出一些折中的方案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但是这是圣经想告诉我们的吗？如果今天圣经只是教导我们去面对危机做危机处理，如果圣经写下这个经文是要教导我们做一些协商谈判，我想这可能不是圣经最重要的目标。我认为圣经是上帝默示给他的使徒和先知的话，为的是启示他自己，让人可以认识上帝，而也透过我们更认识上帝，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来回应上帝，与上帝同行。因此在这个表面的情节当中，我们需要更多的花心思思想一下，到底这个经文让我们更多的看见上帝的哪些方面，我们可以更认识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而我觉得很关键的是，我们需要先来思想一下，到底这两个支派的诉求是什么。传统在看待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是把吕便跟加德两个支派看成是一个反派的角色。其实在一个故事当中，常常最容易出现的形塑的就是一个有主角、有配角、有正面人物、有反面人物。而在这里传统的解释看待这两个支派，就是把他们看成是这个故事情节当中的反派人物。他们形容吕便跟加德，他们好像是贪爱世界， 他们看见了河东那个肥美适合放牧牲畜地方，他们心就被迷住了。因此他们提出要求，他们希望留在河东，不要过去河西，不要进到迦南，不要进去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地业。而摩西在传统的解释常常被描述为是一个正面的角色，他在这里积极的劝阻两个支派不要做出错误的决定，积极的挽回他们继续的来跟随上帝的脚步。其实这样的一种正反两方的一种行塑，其实很容易造成一种阅读者的一种代入感。就像我们看王子跟公主的故事，我们很容易就会同情公主的遭遇，我们也很容易会想象我们仿佛王子一样的勇敢。这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带出来的一种想象跟一种理解。某方面这种传统的解释也没有错，它也合乎圣经的一些真理，合乎整个神学的教义。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再更多的看看这个经文，其实也有一些可能不同的解释的可能性。我们来看32章第一节，有些学者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去仔细的思想圣经作者，当他们在介绍两个支派提出要求之前，圣经作者怎么去描述他们的现况，也许我们对这两个支派提出这个要求有一些不同的体会。三十章第一节说，吕便子孙和迦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的牲畜极其众多，这是一个现实的状况，这是一个圣经作者非常实际的描述。两个支派的牲畜极其众多，有很多的可能。按照传统的理解，吕便支派是一个非常擅长放牧的一个支派，他们很擅长在这方面，透过羊群牛群的照顾来增加他们的财富，这是他们的专长，这是他们的能力。而迦得跟他们同样是在整个上帝的这种会幕跟支派的安营当中，跟吕便一样都是在会幕的南边，他们是住得靠近的，是常常在一起的，很有可能迦得因此也得着一些祝福，所以他们牲畜很多。再加上前一章31章他们打败了米甸人，得到了许多的战利品的时候，如果你记得31章32节说，除了兵丁所夺的财物之外，所掳来的羊675000只，牛72000只，驴61000匹，各位总共差不多有800000左右的牲畜。当然这800000不是全部给这两个支派，但是这样分配下来，可以想象这两个支派加上他们本来就善于放牧牲畜，可能真的是很多牲畜。各位，一个擅长放牧的支派，一个牧羊人，他最关心的什么？当然是我的羊有没有草吃。而圣经作者在这边说，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亚谢地跟基列地在约旦河的东边，那是一个距离约旦河谷往上差不多海拔2000多英尺的一个小高原，在那里水草丰沃，土地适合放牧，也因此那边本来就有许多的这些羊群牛群的生活。而这两个支派的人看见这个地方合适放牧，我觉得他们自然而然的就切合他们心中对于一个放牧牲畜的理想之地。说不定河西还没有这个条件，你搞不好河西地小人稠，容不下这么多支派，就好像当初亚伯拉罕跟罗德一样，他们的牲畜极多，财产极多，他们的牧人彼此相争。所以这两个支派在这里提出一个要求，他们希望可以留在河东，在这边定居，其实某方面蛮切合一个现实的考量，解决他们人多牲畜多的一个困境。 再者，他们在河东定居，搞不好也正是一个可以让吕便支派发挥长才、发挥他们畜牧、放牧、牲畜的一个专业能力。而且也像他们两个支派所说的，这块地第四节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面前所攻取之地。上帝都把这块土地打下来了，我们不好好利用，难道是要放着喂蚊子吗？这块土地上帝已经打下来了，我们不好好的在这边定居使用它，难道难保周围其他的异邦 外族不会再把它抢回去？这些都是一些很现实的状况，似乎可以让我们去体会到这两个支派所提出的要求并不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而且我们再往深一步想一想，如果在河东分地真的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事情，真的是一个十恶不赦连想都不能想的事情，那接下来摩西应该不会接受他们提出的折中方案，不是吗？应该是非常的断然决然的拒绝任何想要留在河东的念头，但是摩西并没有。再往深想一层，如果在河东定居真的是这两个支派应当被咒诅的事情，但是这章圣经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到上帝向他们发怒，上帝并没有站出来说你们这两个悖逆顽梗的支派，我们也没有看到上帝像当初面对可拉党一样地大分开发出烈火烧灭那些悖逆上帝的百姓。甚至到了第34章，你看到摩西在领受上帝的指示，提到整个迦南地的境界的时候，也提到整个河东已经分给了吕便、迦德跟马拿西半个支派，这是一个被接受的事实。而到了35章，当上帝在吩咐摩西为以色列人设立逃城的时候，河东也没有被排除在外。这些后续事件的发展加上这边前面所描述的一些现实的考虑，似乎这两个支派在这里提出的一些要求是一个为了解决现实的状况，为了处理现实的问题所提出的一个合理的要求。那也许我们分析到这边，你会想说，那到底哪个对啊？是传统把这个两个支派看作是一个负面角色，他们贪爱世界，他们远离上帝，他们可咒可诅，摩西救了他们，对？还是其实这两个支派在这当中提出要求情有可原，甚至是一个按着现实提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呢？在回答这两个答案到底哪一个对，这两个说法到底哪一个对，或许我们可以想一想，有没有可能这两个答案都对。我们必须要认识体认到一个现实，是其实人生是很复杂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思考人生的问题，特别是面对一些生命抉择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人生所面对的一切很多时候不是非黑即白，不是能够那么清楚的在所谓是非对错当中画出一条清楚的线。很多时候如果人生是一个色彩学的思考，我觉得大多数我们所面对的情况不是一个非黑即白，而是一个灰色的情况。圣经的作者所描写这些人物，他们这些人物也是活生生的人，虽然他们距离我们时空非常的遥远，但是他们活在他们当时候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里面，他们也在面对他们的人生，而他们的人生也同样是复杂的，这个世界一点都不简单。 而特别当圣经作者在描写这些圣经人物互动的时候，如果圣经作者又特别留下一些朦胧的想象空间，那就更带给我们在诠释上许多的挑战。如果你去看整个民数记三十二章，你会发现从头到尾上帝没有任何的表态。你去看整个三十二章，你会发现圣经作者都是平铺直叙的在交代一些事实，而圣经作者也没有写下任何的只字片语是关于他的神学评价或是道德判断。什么叫做神学评价或者道德判断？让我给你一两个例子。创世纪二十五章三十四节，在那个地方讲到的故事是以扫因为很在田野回来很热很累的，打累了一天很累的，所以就把他的长子名分用一碗红豆汤的价值跟雅各交换了。而在整个叙事之后，三十四节圣经作者写了一句话，他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就是圣经作者对于以扫跟雅各发生了这一个交换长子名分的事件所做出的道德判断。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记载了大卫在日头平息起床，看见了正在洗澡的妇人，然后他一连串犯了许多的恶行，他犯了奸淫，他用了欺骗的手段，他杀害了这位妇人的丈夫。而在十一章的二十七节最后，圣经作者说，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在这里圣经作者非常清楚地交代上帝对撒大卫所做的事情的一个神学判断。每当圣经特别是圣经的叙事文当中出现一些圣经作者或是圣经所描绘上帝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圣经比较容易理解，因为那是一个权威的视角。但是当圣经像民数记三十二章这边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圣经作者的判断的时候，其实它带给我们一些诠释的空间。其实我觉得在读圣经叙事文的时候，这种诠释空间正是我们在跟圣经的文本互动当中最有趣也最精彩的地方。因为圣经让我们在当中特别有这样的机会去思考圣经语言的意义，圣经人物角色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的动作，而圣经作者在当中他透过细微的笔触所描绘出来，希望我们可以读出来那些精彩的一些意见。可是我要说，在这种诠释空间里面，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天马行空无穷无尽的不断的想象解释下去。所有的解释仍然必须受到这一章圣经文本的限制，或者我们要说，我们所有的解释仍然必须受到整本圣经的教义的规范。也就是说，圣经给我们一个诠释的空间，让我们去想象，去思考，但是我们所有的解释仍然必须合乎整个圣经的基要核心真理。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经文呢？也许就像圣经作者这边很清楚描写出来的，现实是非常实际的。两个支派的确因着牲畜众多，他们必须考量为他们的牲畜找到合适安居的地方，他们需要为他们的家人、妇女与孩子找到一个合适居住的地方。而这里正是一个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下来，发现合适他们牧放牲畜、照料家庭的地方。 21章，当他们已经攻取了约旦河东这个地方之后，他们占据了当中的政事，他们在那边生活，也许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体会到这是一个合适他们在这里建立家园的地方。也许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们动机是为了给他们的家人更好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也很可能他们观看这地方一个适合牧放牲畜的地方，可以让他们六畜兴旺发大财，这些是一个很好的前景。也许这个出发点，这个动机，原本的要求并没有太糟糕，可是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人心是复杂的，人的心的动机并不那么单纯。后面当他们在跟摩西讲话的时候，他们说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了。他们的发言，他们告诉摩西说，请你把这地赐给我们为业，然后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了。也许是这句话看起来、读起来、听起来让我们看见了他们的自私，也很可能是这句话太过的莽撞，太过的直白，所以引起的摩西严肃的回应。如果我们看到第六节，也许我们可以更多的从摩西的回应来知道这两个支派现在所做的这个要求其实蛮严重的。第六节，摩西对两个支派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我想象一下摩西在对他们两个人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摩西讲的是，所以你们觉得你们找到喜欢的地方，解决你们的问题了，那你们接下来是打算坐着看好戏是吗？你们接下来是觉得你们的弟兄过河去打仗跟你们没有关系的是吗？所以你们是觉得这个支派的这个土地在这边只有你们两个支派想留下来，其他支派没有人想留下来吗？你们在南边的三个支派还有一个西面，你有没有问过他想不想在这里留下来呀？这个地方当初是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出1000人去打下来的，为什么只有你们两个支派可以留在这里呢？难道只有你们有牲畜的问题，其他支派没有吗？难道只有你们有照顾妇人孩子的需要，其他支派没有吗？摩西在这边所讲的话，其实在点出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事情，就是你们提出这个要求，你们其实只看到自己。而如果今天所有的支派都像你们一样，哎呀，已经有现成的东西了，有现成的土地了，有现成的城墙了，我们只要修一修盖一盖，我们就可以留下来，我们为什么要过去打？能够不打，谁想要打？如果每个支派都像你们这样讲，摩西说第七节，你们就是让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再愿意过去进入上帝所应许给你们的土地。摩西接下来警告他们，提醒他们，想想过去40年前你们父辈所犯的错，当初那10个探子回来报恶信的时候，也是让整个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再愿意前进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土地。摩西要求他们想一想，你们现在所做的其实跟当初那10个探子所做的岂不是很相像吗？所以14节摩西说，你们起来接续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摩西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果然就像是当初那一批罪人所生的罪人。但是我觉得摩西在这一段话所讲的重点不是要骂人，摩西真正的重点不是在指责他们，摩西真正的重点是要提出他在第10节到第12节他引述上帝 所说的话。十到十二节那边，这边圣经作者说，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启示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唯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摩西在这边特别强调上帝曾经讲过的话，是要提醒以色列人，提醒这一批新的以色列人，当初你们的父辈之所以被刑罚不得进入应许之地，那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他们没有专心跟从上帝。当他们听见探子的恶报，他们心中消化，他们羡慕过去在埃及能够吃肉，可以有西瓜，可以有韭菜，可以享受丰富的食物，因此他们不相信上帝可以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因此他们退后，他们灰心，他们丧胆，他们不再愿意继续的跟随上帝。所以民数记13章14章让我们看到，上帝向他们大发烈怒，那20岁以上出埃及那一代的全都不能进入埃及，就是不能进入迦南，不能进入上帝所应许的美地。摩西在提醒他们是，你们不要像你们父辈一样灰心丧胆离开上帝，你们要像加勒跟约书亚一样专心的跟从神。摩西在这边所说的其实反映出整个民数记最核心的神学主题。整个民数记透过2次的人数的数点，让我们看到两代的人他们如何跟随耶和华，上一代的人他们的失败要成为下一代的人他们继续前行的借镜跟提醒。而在这里摩西就清楚地告诉他们，你们要专心地跟从上帝。各位，摩西在这段话，其实我们去思考，你会发现摩西并没有坚决地否定这两个支派想在河东分地的想法，摩西在这边也没有坚决地斥责你们在河东分地是绝对的错误的事情。但是摩西在这一段话里面，他非常核心的一个劝勉是告诉两个支派，不要让你们的行为影响了整个以色列人，不要让你们的行为决定导致你们退后离开上帝，不要让你们的决定行为也影响了整个以色列人一同退后不再跟从神。这是整个摩西在这段话最核心想要表达的思想，不论如何，不论生活境况如何，不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你们务要专心跟从上帝。下面摩西继续抓住这个主题，继续的跟两个支派来对话。16节这边，两个支派他们听见摩西的劝阻，听见摩西的建议，他们听进去了，所以他们尝试提出一个不同的想法，因为他们还是想在河东分地，他们还是想在河东这里为他们的妇人孩子牲畜建造城池围垒保护他们。所以他们提出一个方法，他们说，我们在这里为牲畜垒圈，为妇人孩子造城，然后我们当中可以拿兵器的要在以色列人面前过去，我们进去跟所有支派的弟兄们一起打仗，甚至如果所有的弟兄们还没有得到产业，我们就不回到河东，将来打完的所有的地业我们不会在河西跟你们抢，完全都属于弟兄们，因为我们的产业在河东。我想两个支派在这里提出的一个方案 其实是试图可以争取摩西的认同，也争取其他支派的认同。我们不要搞分裂，但是我们很希望在这里分地，在河东定居。所以我们进去，我们跟你们一起打，打下来的全部都是你们的，我们一分的一丝一毫土地都不取，我们回到河东。他们试图提出一个可以团结以色列全体，可以让整个以色列全会众一同专心跟从上帝的方案。下面摩西的回答，20-24节，摩西的回答似乎是答应的，但是摩西提出一个非常严酷的条件，而这个条件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值得我们去注意。20-24节里面，如果你去读这段经文，你会发现摩西重复的用了一个重要的片语，叫做在耶和华面前。20节，摩西说，你们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21节，你们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22节，那个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为无罪的向耶和华，也是在耶和华面前的意思。而同一节的最后一句话说，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在这4节里面，摩西重复的强调这个片语，在耶和华面前。事实上，如果你继续往后读，你会发现在27节，在29节，在32节，这个片语继续的出现。也就是说，在整个后面叙事情节的发展当中，一个很核心的关键就是在耶和华面前。在耶和华面前可能代表是一个地理上的面前，好比接下来他们在耶利哥的战役当中，上帝吩咐他们整个在绕耶利哥行军的队伍，第一个先前部队就是拿兵器的在最前面，接下来是那些吹角的祭司，接下来是上帝的约柜，最后才是剩余的后遣部队。而摩西可能在这边要求这两个支派，你们就是要站在最前方，拿着兵器，在耶和华约柜面前的先行部队。而这个地理上的前方，其实某方面也在提醒，在强调你们这一次在耶和华前面过去所打的战役，就是耶和华的战役，这是属上帝的圣战，你们过去是为上帝而征战。21节，摩西说，你们过河之后是要等上帝赶出他的仇敌，你们所面对的是上帝的仇敌。22节说，要制服那地的是耶和华，要得地为业，夺取那块地图的是上帝自己。今天你们进去这一块土地，你们是在为神征战，你们所做的是上帝的圣功。也因此，摩西提醒他们，你们既然是拿起兵器为着上帝而征战，因此你们就要信守在上帝面前的承诺。今天你们过河之后，你们一定要等到上帝征战得胜，制服那地，赶出仇敌，然后你们才可以回到河东。当你们遵守了你们的诺言，履行了你们所说的话，你们回到河东，你们在上帝在人面前就算为无罪，你们就没有责任了，你们就平安无事了。但是如果你们没有遵守你们自己所说的话，你们没有按照你们口中所出的照着去行，摩西说，你们就得罪耶和华，而你们的罪要追上你们，要将那上帝的刑罚带到你们的当中。摩西这边的表达似乎是一个非常强烈，甚至可能在要求两个支派在上帝面前起誓，你们不只是单纯的讲说我们要这样做，你们要在上帝面前立下这个誓约，如果你们照着去行，你们就可以免去责任， 不然你们就要担负自己的罪。我想摩西这边很坚定的要求，其实是在提醒这两个支派，也许摩西也担心，如果真的把地分给你们，你们安居乐业了，就失去继续为上帝奋勇作战的勇气了。摩西在这边的提醒，其实是在提醒两个支派，你们要知道，你们接下来是要为主而做，这是上帝的圣战，你们是为上帝而战。摩西提醒你跟我，今天我们所从事的每一样工作，我们要谨慎认真的对待它，因为这是上帝的圣工。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各样大大小小的事物，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这些都是我们活在上帝面前所做的。 Richard Foster 富士德在他的一经典名著《灵命操练礼赞》当中，他就提出一个想法，他说什么叫做服侍？服侍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样式，服侍就是我们的生活样式，而这包括我们今天在公开众人面前我们所参与的侍奉，也包括我们在私人的生活当中，我们甚至是独自一人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一切的行为，而这些都是我们活在上帝面前的侍奉。摩西的话挑战两个支派，你们在上帝面前过去打仗，这是一个神圣的工作，所以你们要专心跟从耶和华，你们要专心的信守你们的承诺。不但如此，摩西这段话也挑战你跟我，我们的一生也是活在上帝面前，我们在今生的道路上也要注意，我们的一切所作所言都是为主所摆上，是为主而做。让我们的一生都要专心跟从上帝。各位，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一句话几个字而已，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要落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的诱惑在拉扯着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专心的定睛在上帝身上。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诱惑是一些很明显可见的，是一些我们很清楚知道的，而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一些清楚可见我们也曾经经验过的诱惑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常常有一种好像一而再再而三的软弱跌倒的那种无助感，我们常常有一种好像保罗所说的那个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的那一种挣扎。而面对这些诱惑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需要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依靠圣灵，向圣灵而活，向罪恶而死，同时也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所说的，我们需要攻克己身，叫声服我，也或者我们需要勇敢的坦诚的寻找属灵同伴的支持，彼此的带导扶持，好叫我们可以一起走过这些诱惑的攻击和挣扎。可是这些是那些看得见很明显可知，我们都可能经验过也可以辨识得出来的诱惑。可是人生当中也有很多的诱惑 是很隐晦的，是没那么明显的，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人生是很复杂，而这世界并不简单的，有很多时候我们所面对的诱惑并不是那么的泾渭分明，是非善恶对错那么清楚的可以让我们判断出来的，甚至很多时候这些诱惑在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一个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生活，甚至对我们教会是有帮助的，是一个便利民生的事情，它是有好处的。就像今天经文所呈现的这一片河东地，这是一个适合放牧的地方，这是一个是可以使人安居乐业有美好前景的地方，这是一个有好处的地方。可是当这两个支派希望在这个地方得到这个好处的时候，也许那个出发点那个动机本来是好的，可是在当中摩西看见的却是 会不会在这种隐晦不明的一个引诱当中，人就渐渐的离开了上帝。各位，我们退后离开上帝不是一瞬间发生的，堕落远离神不是那种一触可及瞬间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退后离开上帝，是一点一滴在那个无形当中潜移默化而造成的，就像罗德也是一点一滴的挪移帐篷才搬到索多玛的。所以面对人生当中这一种不是绝对黑白分明，不是绝对善恶两分的诱惑，我觉得比起那个很明显的诱惑而言，我们更需要带着一个谨慎。我们能够面对，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心其实并不单纯，我们的动机也很复杂。很多时候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在面对一些人生抉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用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们动机很多时候也掺杂了一些不是那么单纯的想法，是我们的一些动机可能也有一些非常光明美好的情操，可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也许就在那个内心的小角落，那个关上房门上了锁的房间里面，也有一些我们属于自我的自私跟贪婪是说不出口的。而唯有我们诚实的承认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复杂并不单纯的罪人，我们才能够听得见圣灵在劝诫我们的声音，而我们才能够谦卑的去依靠上帝，胜过这些隐晦不那么明显的诱惑。人生很复杂，我们的心也并不单纯，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要专心跟随上帝。面对复杂的人生和不单纯的动机，最要紧的是专心跟从上帝。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也更多的认识自己。主啊，更多的认识你，好让我们可以学习回应你；更多的认识自己，好帮助我们可以承认我们需要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